各位同修阿弥陀佛。这个岁末，那么老师呢总是有几句岁末的话跟大家讲。这个我们一年，我们是用我们经验上去定这个这个历法啊，这个历呢就是有农历啊，那么有西历，那么一个以这个月亮的这一个关系来计算，一个以太阳跟地球之间的关系来计算，其实本来没有说只加一年或加两年，本来也没有几岁，也没有啊，我们是因为透过我们的经验，我们才定这样一个东西。我们人的身体，那么生下来，我们正在婴儿，慢慢的婴儿一岁两岁以后，我们慢慢称他叫幼儿，然后我们看他叫儿童，然后叫他这个少年，这个青年啊，然后说是成年、中年、壮年、老年，是没有错。你的身体是从这个呱呱坠地那个时候到你现在，你如果把照片拿出来把它排一排，确实是不一样。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呢？不一样的地方是在你眼睛在那里看，看什么？看你小的时候他皮肤比较细一点啊，比较蓬一点啊，当然你这个青少年的时候，你觉得说那个时候看起来真的啊很漂亮很活泼啊，成年的时候觉得自己觉得很有力气的时候，你看起来是这个样子，那是你的感受，用你的感受去看他的。其实应该这么讲，就是那么就其变的角度来看的话，我们真的是有这个从生啊老啊那么病死的变化。但就其不变的那个来看的话，那么其实我们是长久的。那么念佛这个法门，就是我们在念的时候的这个心，是透过超越了我们的这个岁月，超越了我们的啊这个从幼年、儿童、青少年到老年，是超越他的。要这样子来看他啊，那么所以在我们看起来说有岁末，其实是超越这个啊岁初、岁末的啊。看起来我们有从小到年老，有生到死，但其实我们是超越生死的。所以佛就这件事情很清楚地告诉我们，我们之所以会对这些事情非常怎么样，是因为我们执着在觉得我就是这样才比较好，这样叫水当当，那样叫做老扣扣，就是这个样子，是执着在这里啊，是觉得这叫做春，这叫做夏，这叫做秋，这叫做冬，就是这样。其实要清楚，这个你就是到了你现在的任何一个年龄，你都要觉得你是超越他的来看待的。那个就他的超越的这个部分来看的话，我们说他，我们接触到了如来法界，我们真的接触到他。这个时候我们念了一声阿弥陀佛，我们跟极乐世界的阿弥陀佛是相应的啊。那么你有时是欢喜的，有时是觉得啊这个起烦恼或欲足的，但是你记得有这么一念的阿弥陀佛的时候，你觉得你跟极乐世界是可以相应的。我们确实是要这样，我们一直是 这观念里都一直被教导着，这个叫做好的，这个叫做不好的，这个叫做高人一等的，这个叫做低人一等的。也正因为如此，我们一直拿这个尺码一直在衡量自己。但是就究竟义来讲的话，佛却这样告诉我们，不是不可以拿着那个尺码来衡量，还是有，但是量完了以后，你千万不要把自己标在那个地方，把它标死在那个地方。我们是很容易把它标死在那个地方，我们觉得到镜子面前看看自己的脸，我们觉得我真的又多了一岁，也比较老了，然后那一年一直都把自己增加了一岁。佛告诉我们，你在镜子的面前看过了以后，请记得要放下它，不要被这个多了一岁给绑住，不要被这个岁月给绑住，然后我们自然在生活里头，我们比较能够去接触到超越出来的那一个部分，那个永恒，我们可以跟佛相应的那一部分。所以这个时候的念佛，你是可以就可以了解的。这个美国的国家卫生研究院的一位这个研究员呢，叫 Deepak Chopra， 他这个写过一个啊，就是告诉我们说，这个没有时间啊，时间是我们定的啊。那么也告诉我们，他说其实我们也没有那个寿命啊。那意思就是说，你不要被时间定住，也不要被这个寿命定住。他说其实就是就世间这个生这个肉体来看的话，越是把自己绑住的啊，被这两个东西绑住的，通常身体就越不好啊。我们的老化从那里开始，我们的免疫力从那地方受到破坏，我们内在的基因的部分，因为你有这些想法，这里面我们就卡住啊。所以他是就我们的健康来讲的话，我们也要超越这个角度来看它，不要啊，我知道几岁，但是不要被几岁绑住啊。我知道我现在正是啊，这个年轻人说我现在正是啊，这个青年成年的时候，不，你知道，但你也不要被他绑住。他告诉我们，那么我想，那么这个我们不要被这些东西绑住，但并不表示我们没有不知道自己的年龄，我们也知道，但是因为我们没有被绑住，所以我们跟无量寿才相应，所以叫做无量寿啊。能清楚这样，你即使同时生活在世间，你不是只想着将来要到极乐世界去，你也想着你也在生活在世间，在这个世间里头，你仍然要好好的珍惜，好好的生活。但是你知道，随时随地，啊，你也跟那个部分是相应的。那么，所以过去啊，唐朝的时候，这个皎然禅师啊，他写过这样一首诗，他怎么写呢？他是未到无为岸，啊。空年不系舟，啊，东山白云翳，睡晚上悠悠，啊，他未到白啊，未到无为岸，还没有到真正的无为。什么叫无为呢？我没有任何的那些里头没有任何的啊，那个没有任何的有的这个部分。那么我们说，那应该是叫涅槃，是不是？那么还没有到。我这个未哈，并不表示还没有到，就是说我并没有进入那个涅槃。 这个观念很重要。在这个《妙法莲华经》里头，佛陀啊，他《妙法莲华经》有一品叫化成品。这个化成品是什么意思呢？化成的地方就是涅槃。为什么？你能够把所有的东西在你内心，所有的啊，这个有所为、有为、有执着、有情染的东西，全部都放开了。那是那个时候是很喜乐的，东西都放下，你内心很轻松了。但佛告诉我们，我讲这个地方只是化成，是佛所变化的，在这个人生的旅程当中，告诉大家说，前面哈是非常美好的地方，有一个绿洲，那里一点压力都没有，那就是啊，变化这个化成，要大家进入化成，等到大家都进去化成了，把这个尘恼的东西都解开了，都放下了，卸下了以后，佛就告诉所有的人生的旅者怎么说？说往前走，那一段大圣才是我们真正要到的地方。啊，事实上没有经过化成，又怎么去走那一段呢？好，未到无为安，你应该知道经典里头很重要的在这里。那么我们现在人生生活在这里，你现在此刻也就是在未到无为安这个地方，我还没有的啊。还没有说我自己进到那个好像停留在这个化成里头，没有，未到无为安，空年不系周，我知道是空，但是我却仍然啊能够产生的慈悲喜舍，好好的去生活而不系周。为什么不系周？这个周不是系在那里停的，要怎么样？还是要努力的来来去去啊，去工作，去生活，去化度友情，去做我们啊对这个社会关怀的事情，叫空年不系周。空啊，就是指我们这个没有执着的清净的，那么内心里头却仍然还是那一份，那么真正的啊这个对友情的关心，对生命的关心，那叫年。就是我们讲怜爱的怜，空怜不系周，怜就是竖心旁这个哈，怜爱的怜，空怜不系周，不把这个生命之舟绑在那个地方不动，系就是系住的系，空怜不系周啊，未到无为安，空怜不系周，东山白云翼，可是我不系周，我在这里还是在努力，在生活，在为我的生活，为这个社会尽责任。你要注意，你要常常想到一件事情，你所做的任何一个工作都同时也是对这个社会做奉献的，你知道吗？啊，所以虽然还是蛮辛苦的，东山白云翼，也就是说你看到的啊，那么为什么叫东山？为什么不称它叫西山呢？哎，这个皎然大师写这首诗的时候，这个东山指的是指什么？东方，是不是？这是指的是什么？指太阳升起，是不是？指这个生命是那么样子的哈，升起哈，是叫东山啊。可是明明知道这个东方正在前行，啊，这个阳光是这么的亮丽的，啊，东山白云翼，可是我却也能够保持我内心里头，啊，那种像白云一样那么的悠闲。我们人哈，啊，要努力，要勤奋，要正向的去过我们的人生，去做菩萨的生活，啊。这个，但是这像是在东山太阳刚起来一样，但是我们的内心里头却要有啊，像白云一样的悠闲才可以。睡晚上悠悠，就是到了睡晚啊，那么这个一年之末啊，那么睡晚，我心里面仍然还是怎么样，还是悠然 自在的啊，就是到了生命到了一个结束的时候，我也是这个自在的。所以用一年来表示这一年的过去，用一节生命来看，也是睡晚上悠悠啊。那么内心里头仍然保持着那一份悠然自在的心情，要用这样子来看的。那么我们正因为如此，既是生活在这里，同时我们也能够看到了那个空性的部分。所以我们常常看到禅家这么讲说，真空妙有，是不是？我们要懂得生活在真空妙有之中，是不是啊？可是我们却不能够因为啊，那么这个空啊而不明白有，我们也不能够因为有啊而昧却空的这个道理。所以这个南宋的善能呢，他对于这个真空妙有啊，那么他就这样子的很生动的解释的。那么所以我们在一年的这个岁末的时候啊，可是看起来是岁末，那跟岁初又有什么不同呢？是不是？是我们是超越的啊。我们学佛一定要很清楚，到最后领会到这一件事情，拿起跟放下是同时的，而且是同一回事，是不二的。也就是说，我拿起去承担的时候，同时我必须知道要能放下，它是同时的。所以念佛的时候，我们讲波州沙妹，也就因为如此，我们才知道说，哦，原来波州沙妹讲空定就是这个道理。我的人生在这里生活，我既是拿起的，同时也是空的。所以真空妙有并不是空完了以后才有，或者有完了以后才空，不是，是同时空同时有。那这时候你念那这一声南无阿弥陀佛，你内心里头那个悟性自然而然是真的开展开来的。因为我们的心是开展的，所以我们就可以啊，这个产生啊，就是所谓见佛的效果。正因为我们是这样开展的，所以我们跟极乐世界是相应的。所以念一声阿弥陀佛，我们跟极乐世界是相应的。在这里我们的福德跟功德同时圆满的。各位，今天晚上大家都吃过饭了吧？就是你还没有吃，很用功来这里听课，不过你回去总要吃吧。好，这碗饭吃的时候，你有没有很开心的去吃它？你今天来的时候，你能走，眼睛能看得到这整个交通的号志啊，自己能开车或者是回去坐交通工具来，这件事情你不觉得这些东西都是生命的实现，都是美好的？这里它本身就是圆满报身，你知道吗？就在这个报身的感受里头，你念是阿弥陀佛，就跟极乐世界的圆满报身那个世界是相应的。在讲这部经之前，波多沙妹经的预备功课里头，我们从经典里头跟大家讲，特别是道绰大师在他的安乐集里头讲得这么明白，告诉我们说，阿弥陀佛他是圆，那是圆满报身，是圆满报身佛的世界。你用圆满报身来念佛的时候，就跟阿弥陀佛是相应的。但那个世界不是天界，不是欲界天、色界天、无色界天，不是，它是圆满报身。就是因为这样子，所以我们才知道这个极乐世界为什么它这个净土为什么叫做四乘土、凡圣同居土，就是我们现在正在念佛、正在生活。你要开开心心的去感受， 你哪个镜子照照自己，真的全世界只有我这张脸，我还要再去拉皮吗？用不着，是不是？全部就是就我实在是很可爱，你不觉得吗？要珍惜呀，对不对？我的生活，我的表现，是不是？那也许你会这么讲说，那躺着人怎么办？他说我还躺着啊。所以过去跟大家讲过，所以圆满报身佛并不是什么东西都叫做圆满，都拿一个标准来衡量，不是。所以以前老师跟大家讲过，我对这件事情有体会的时候是在39岁那一年，我跌倒了，不会走，我以为大概这一辈子大概就下半身不会动，所以两个眉毛做起来变成一个眉毛，确实是很凄惨的日子。又想一想，小孩子还这么小，39岁就不会动啊，这里面有几分失落，有几分哀伤，也有几分不晓得以后彷徨该怎么办。后来病好了，可以走路了，刚开始还可以拿两张，用两个拐杖，还可以开始这样。有一天我把两个拐杖把它摆到旁边，它真的一步一步可以走的时候，我突然间觉得那我还要什么，光是会走路就已经够高兴了。然后突然间觉得，哎呀，真是奇特啊，奇哉奇哉。怎么奇哉呢？这两只脚会走的，它会协调得很好，真是都跟原来都不一样。然后我突然间觉得眼睛会看也实在是太美好了，嘴巴会吃也实在是太美好了，不会吃那怎么办呢？还有吃下去拉得出来也实在太快乐了。从那天开始，我觉得好多事情都变得美好，是我们的眼睛有问题，而不是我们的遭遇有问题。各位，你说对不对？你再怎么辛苦，再怎么碰到你，就是这样。所以有一次我的学生问我，他说，老师，那如果不会走路了怎么办？你说走路很高兴。我说不会走路的时候那很好啊，那你还至少可以坐轮椅，也许你还有耳朵眼睛鼻子都还在啊。他说那如果耳朵也听不见了，眼睛也看不见了怎么办？我说还有呼吸呀。他说连呼吸也没有了怎么办？我说那就省掉很多麻烦了。你用什么态度去看他，你知道吗？然后这个时候念一声阿弥陀佛，所以禅与静根本分不开，根本分不开。那么所以你看哈，这个我们念佛，每天觉得佛在我们的身边，那么我们也感觉我们跟佛的那个世界是相应的。可是我现在在这个眼前的这个生活当中，眼前这里，我能够在这来看圆满报身，你要看清楚，就是因为你觉得这是圆满报身，所以跟极乐世界是相应的，所以你才有办法方便有余土，就是还有一些我们的这个业事啊还没有解掉，但我还是可以去，是不是？所以有些人他不懂得净土，净土这个法门，他的殊胜啊，他不可思议的部分，其实还是可以去。去哪里？去那里？去那里？衣服脱下来洗一洗，不就干净了吗？所以方便有余土，就是那个地方。哎，最后是十报庄严土，那就是真正报，跟极乐世界相应的。那个极乐世界是喜，那个极乐世界是活泼的、喜乐的，是美好的。